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45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脚镣自己开了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归真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0月15日。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，修炼后才知道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，从此我就按着大法真修实修，不怕苦，把以前不好的人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为私为我的心等等都去掉了，心胸也宽广了，师父就给弟子净化了身体。以前吃中药、西药，还练了些乱七八糟的气功，都治不好的病，学大法后，一粒药没吃，神奇般的好了。法轮大法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，使社会安定。江泽民妒忌，怕好人多，就疯狂的迫害。那时我们和平上访，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迫害，因为我们不是犯人，我们不报犯人号，要报就报大法弟子。我们三位同修被铐上手铐脚镣，并且两个人铐一个脚镣。一次狱警给我们三位同修铐脚镣的时候说，他要自己开了就不给你们铐了，说完把脚镣子锁上了。当晚同修大姐的脚镣子神奇的自动开了，另一位同修那个脚镣子开不了，在场的狱友们也帮忙整，也整不开，我去帮同修怎么也开不了，我就求师父让他打开吧。第二天中午大家都在睡觉的时候，同修的脚镣子自动打开了，我坐一边背法，一会儿我的脚镣子也神奇般的开了，从此我们就再也不用靠脚镣子了。一个狱友把两副脚镣都扔到了号外面的院子里，扔出一个就大声喊一声，这是大法的威力，再扔一个又喊，这是大法的威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想想自己到底有没有怨恨之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寒山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0月12日。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没有怨恨心，在劳教所遭受警察的酷刑，违心写了所谓的悔过书，给自己留下了污点，过后经常想为什么没能过关，原因是什么，也找到了很多执着心，比如色心，是因为自己的执着不放招致的严重迫害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埋怨过师父，想肯定是自己有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对的地方。师父发表了新经文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经文中提到了怨恨心，的确身边有学员因为此心而掉下去，走向邪物。有个学员因为被劳教后说了这样一句话，没有这么修的，大意要不就是哪有这么修的，那意思是自己不该被劳教，不该吃这个苦。这句话中虽然没有直接埋怨师父， 但是里边也有这个意思。其实师父已在转法轮中讲到了，人吃多少苦，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，加紧还债，他就是这个想法。有的人不悟，求佛不行，就开始怨佛了，你怎么就不帮我，天天给你烧香磕头的。有的人因为这个事把佛像也摔了，从此骂佛，因为他一骂，心性也掉下来了，功也没了，他知道啥也没有了，就更恨佛了。他以为佛在害他，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，那哪能衡量得了？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，那哪能行？所以往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，有许多人夸夸往下掉。我的看法就是，不要管这件事情是不是旧势力的安排，总之你要正念正行。其实修炼就是在迷中的，有时候作为修炼人，我们根本就看不清一件事情的起因源头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师父，师父只会为我们好。有时也许有些事我们一时无法理解，但是信师信法这一念绝不能改，绝不能丢。多学法，有些事情慢慢就会明白。回过头来再说我是觉得自己没怨恨心，但最近有一件事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。领导说单位人少，让我做了不是我专业的工作，其实还有别的人可以做。我也想修炼人不和人争，要随其自然，要高姿态，但是内心时时还会有不好的念头出来，如想调离，想换工作，这不就是怨恨心吗？这不就是妒忌心吗？还有今年教的学生，我为他们付出很多，但学生对我却很冷漠。我原来教的班可不这样，对我可亲近了，老是围着我问这问那的，我现在就很失望。这失望中是不是也有怨恨的心呢？付出了得不到预想的回报，就非常容易产生怨恨。当然这里也有有求之心，其根源也是由情而生的执着心。所以说师父的经文出来，包括我自己，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，肯定是很多大法弟子有此心，师父才专门写出经文提醒大家的。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去掉怨恨心，提高上来，不负师父的救度之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自身经历看恭维的严重后果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2日。近期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编辑部的文章连续刊登，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，恭维和自心生魔的问题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，特别是最近当地一名同修被迫害离世，也跟恭维有极大关系。这个问题再次引起我的深思，联想自己工作中的一段亲身经历，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2014年，我跟30多名同事一起被上级调换到兄弟中学，新学校每年都要举行一次高校课堂展示课的活动，每课都有一名老师讲课。此项活动要举行一天，我作为新来的老师被点名要求参加讲课。我当时并没有讲自己以前拿手的旧课，而是按自己教学进度，课讲到哪里就讲了那一节新课，所以也不算特殊准备，但课后却被老师们广泛赞誉。那天大家都在谈论着我那节课讲得多么好，说话利索，一句废话也没有等等。特别在别人的对比衬托下，更显出我讲的课好，
从此在新的学校，大家对我的能力交口称赞，很多人见了我都恭维两句。这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，原来没觉得自己那节课多么优秀，多么出彩的我，在这些恭维和吹捧的腐蚀下，慢慢也觉得自己水平高了，觉得自己的水平就是顶尖了。再后来，就把那天成了自己的高光时刻了。原本没感觉自己有多行，自己还很年轻，在业务方面还有很多需要钻研的地方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此后却没有什么突飞猛进的进步。在2015年底，因为塑浆，我被迫害调离了一线，也没有了继续钻研业务的机会。从这件事让我感受到了被恭维后实实在在的心理变化，可见恭维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。当有人被恭维的觉得自己行，比别人强，了不起的时候，接着就会产生很多后果。一，容易让人止步不前。二，使人丢失谦虚、谨慎、敬畏之心。三，容易使人自我膨胀，使被恭维者狂妄自大。四，慢慢会看不起别人，把别人不放在眼里。五，对比自己强的人也会不服气，心生妒忌等等。如果是修炼人彼此恭维，那后果就更严重了。被恭维者往往是在某一方面做得比较好，比如讲真相讲得明白，救人多，面对邪恶的迫害正念强，经常外出讲真相的同修有人出事了，他没出事等等。一个恭维，两个恭维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人是很难不动心的。被恭维的同修的心起来之后，对同修的危害可是太大了。这个同修会慢慢的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比别人都行，这就是自信生魔的开始。往往自信生魔的人的心理是一点一点变化的，但是实质和结果是一样的。在这种飘飘然的心理作用下，他光看到自己做得好的那一面，就觉得自己各方面都很不错，慢慢的就会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。当有人指出他的执着心的时候，他在面子心、求名的心的作用下会掩盖，认识不到自己的这些执着心，也不一定是有意的掩盖，而是他真的看不到自己的不足，自满的心让他迷失了自我，也迷失了心智。也有的是维护自己修得好的形象，有意掩盖，不承认这些执着心。这个时候被邪恶抓住把柄迫害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但是这个时候自行生魔的人却想不起师父，想不起法，因为他的正念被这种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魔性迷住了，蒙住了，正念不起作用了。当磨难来时，排山倒海，这个时候的同修生不起正念，就否定不了迫害，解体不了迫害。师父慈悲，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，会给机会，时间会延长，但是难拖的时间一长，同修又否定不了迫害，这个时候就容易生出怨心。磨难中的人，很多人会想，我做了这么多事，救了这么多人，为什么还遇到这样的事？这就更被邪恶抓住了把柄迫害，最后有的被迫害离世。而自行生魔的人最终被迫害离世，究其根源是被人恭维造成的。教训是深刻的。现在我们当地依然有同修认为自己修得不错，做得挺好，还有的把做事当成修炼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这样的同修忘了一件事，你的任何成绩和能力都是来自于师父和大法。再有这点，当面对恭维和赞扬时，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说的话。作为一个修炼者，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，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师父，忘了法。无论磨难来得多么凶猛，只要心中有师父有法，我认为就是保住了修炼人的正念的部分，师父就会帮我们。 作为修炼人，一定要绝对的净师净法，有一丝丝觉得自己了不起的念头，就是邪恶想毁你的开始。现阶段的认识，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小事不小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0月15日。我今年58岁，修炼20多年了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全家人受益良多。现在把修炼中的几件事写出来，分享给大家。一，小事不小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，通过修炼大法，身上的很多毛病全都消失了，真是无病一身轻。每天沐浴在佛恩浩荡中，内心幸福又快乐。在修炼中，知道修心性是第一位的，遇事要向内找，但在实际生活中，遇到一些小事，还是守不住心性，容易发脾气，向外找，找对方的差错。例如，前几天做饭时，打开冰箱，看到买了一星期的西兰花，还剩了一点，就对丈夫随口说了一句，你上次怎么不把这点西兰花吃完啊？我丈夫听到后就大声呵斥道，你嘟噜什么啊？我就烦你这个嘟噜。我听到他大声嚷嚷，立刻火就上来了，和他干起来了。他一边跟我吵，一边大叫着，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。这事过去好几天了，我表面平静了，但心里翻江倒海，愤愤不平，越想心里越委屈。我尽量不在他面前做事，不和他说一句话，觉得活着很苦很累。第二天学转法轮时，师尊的法使我一下子悟到，是丈夫帮我消业呢，我没守住心性，还愤愤不平跟人家吵。静下心来一想，这件小事暴露出很多隐藏很深的心，怨恨心、争斗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强势、自我。平时觉得自己没有这些心，可是通过这件小事全暴露出来了。这几天表面平静了，不吵了，内心不平，没有从根本上去掉这些心。一遇到矛盾，就会心里不平，看不到自己的执着，只看到别人这不对那不对，没有好好想想为什么这事会发生。看似小事，却隐藏着这么多该去而没有去的执着。这样一想，我的心豁然开朗。是啊，丈夫那不是给我提高心性吗？那不是让我长功吗？内心的苦与累一下释然了，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，发自内心的说一句，谢谢他。二，放下了对母亲的情。我母亲也是大法弟子，虽然不识字，但常年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每年都将大法弟子自己制作的明慧台历、挂历摆放在显著位置，经常佩戴真相护身符，多余的还发给家里的亲朋好友，并且给家里亲戚讲大法的美好，经常默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86岁的他身体健康，10多年甚至连感冒都没有过，但是2021年4月份，母亲突然腰痛得起不来床，经过几个月的治疗，母亲平静地走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就陪在她的床边，母亲走得很安详。我对母亲感情很深，母亲走后，我陷在痛苦的漩涡中不能自拔。我生儿子时是二胎，协党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， 我是上班族，不敢自己带。儿子一直是我母亲带大的。那时我父亲没有退休，母亲一人一边种地一边带着我儿子，很苦很累。协党管计划生育的人员经常去村里查超生的孩子，逮着就罚款，有公职的要开除公职。那时一听说有检查的来，吓得母亲抱着我儿子躲到很远的田地里，有时走得急，没带吃的喝的，还要饿肚子。所以多年来，我觉得自己欠母亲很多，感觉自己没有及时好好尽孝。现在母亲走了，我连尽孝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天天活在悲痛自责中。特别是一到夜晚，对母亲的思念真是剜心透骨，甚至一度到了一提到母亲就揪心的痛。可能师父看我太执着对母亲的情，就点化我。一天早上，我在打坐时，突然出现一个画面，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巍峨的高山，山上有三个大字竖着写的，但因为距离太遥远看不清楚。一会儿山前出现了一个穿着黄色裙子的古代女子，从山前飘然而过。因为离得远看不清面容，但是我知道那是我母亲去的地方，是慈悲的师父把母亲接走了，去了圣洁而美好的地方。知道母亲多年的修炼有了好的归宿，我的心轻松了。通过此事，我也认识到对母亲的情太重了。作为修炼人，对亲人的孝不但体现在丰厚的物质条件上，精神上的提高，境界的提升，跳出三界，直至圆满，才是修炼人最大的尽孝。自此，我对母亲的情才真的放下，随即感到身心轻松。三，引导女儿走回修炼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。那年女儿10岁，每到星期天节假日，女儿经常跟着我去练功点学法练功。那时她能双盘30多分钟，很多同修都夸这孩子根基好，和大法有缘。可是女儿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学习压力越来越大，再加上1999年720以后共产协党对大法的迫害，孩子失去了学法修炼的环境，修炼上渐渐放松了，直到他考上大学，远离家乡家人，就彻底的脱离了修炼环境，学法练功中断了。我每次打电话也是叮嘱他抽时间学法，但他都是拿学习时间紧压力大为借口，随后就是上班结婚生孩子，他更是忙得没有时间，彻底混同于常人了。去年10月份，女儿身体突然出现了心慌气短、呼吸困难、胸闷、腿无力等症状。她打电话跟我说，感觉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疾病，感觉快不行了。她单位当时刚发了体检卡，吓得她体检都不敢去，怕有不好的结果。我一听他这情况，心里很淡定，对他说，女儿，你该练功了，你这么好的根基，和大法这么有缘，师父不想丢下你，这都是病业假象，你把有病的心放下，和同事一块儿去体检，体检的时候你就念9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师父帮助你。第二天体检结果出来了，一切正常。一看结果正常，女儿的病业假象立刻消失了。她感到吃惊，怎么这么神奇？我说，你看妈妈修炼前一身的顽疾，现在身轻体健，身心愉悦。你才30多岁，这么年轻，身体就这样。你一定要精进起来，抓紧时间学法练功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现在法证人间的序幕已经拉开， 正法弟子完成使命的时间倒计时了。因为女儿有小时候的修炼基础，再加上家里人都修炼，女儿很快认识到修炼的重要性，决心要重新修大法。现在她每天早起练功，中午吃完饭，抽时间再练一个小时，上下班的路上看电子版的大法书，条件允许还讲真相、劝三退等。师父经常给她灌顶，她练功时、睡觉时，隔几天就感觉一股热流从头顶上浇下来，通透全身，很舒服。打坐时也经常感觉被一团能量包围着，突然间入定了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，非常舒服的感觉，知道自己在练功，但是感觉全身动不了。想一直这样练下去，但音乐一停就出定了。四，信基督教的儿媳修炼大法了。儿媳是一家区医院的西医内科大夫，结婚前她妈妈信基督教，所以儿媳也信仰基督教。儿子儿媳于2018年结婚，因为我们全家都修法轮大法，家中吃饭时聊天都是围绕着大法修炼的话题，谈心性的提高，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怎么救人，怎么三退，大法怎么驱病有奇效等，都是这些话题。儿媳对这些也很感兴趣，儿子就借此机会让他看转法轮。儿媳看后很认同大法的法理，然后儿子就教他练功动作。儿媳练功时间不长，困扰他的腰痛、肩颈痛就彻底好了。他作为一个西医的内科大夫就说，在医院里他的腰痛、肩颈痛，吃药、按摩、推拿、理疗效果都不明显，没想到练功几个月就彻底好了，这是西医远远做不到的，但是大法的驱病效果就是这样超长。儿媳不仅身体受益了，打坐中多次出现玄妙的入定状态。今年二月份，儿媳正在打坐，突然身体周围出现厚度两米多的黄色光包围着，像水的涟漪一样，一层一层的荡漾开来，全身动不了，手腿不知哪儿去了，但意识清楚，一直到练功音乐结束，黄光才消失。这么美妙的练功经历和祛病健身的神奇效果，深深地震撼着儿媳，也更加坚定了修炼的信心。儿媳现在学法练功很精进，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着大法的美好，工作中也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她科室的住院患者，只要一切指标恢复正常，符合出院标准，她就说明天可以出院了。但是科里的其他大夫，为了经济效益，患者就是指标正常了，也要再住上三天。儿媳说，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，就是要时时处处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特别是作为医生更是如此，医者仁心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身边几名曾经的迫害者已经在向善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8日。从201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年的新冠肺炎，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。在大法受迫害期间，在讲真相过程中，我见证了大法的威力与师父的无量慈悲，
能把受谎言蒙蔽很重的人，曾经参与迫害的人，让他们退却魔性，复苏良知，开始弃恶从善。这里只举发生在我身边的几个例子。第一部分，几个派出所警察的转变。我是1999年7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我没修多久，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。那时电视、广播、报纸以及内部邪恶迫害文件的毒害，邪恶的迫害铺天盖地，大有天塌地陷之势。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没有说话的地方，我们遭受着邪恶对大法和师父的各种谎言的攻击和打压。因我们当地修炼大法的人比较多，加之我家有一位受党文化毒害特别大的亲人，在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任职，他胆子小，私心重，怕自己利益受到伤害，怕我牵连他和他家人的前途，重点对我迫害，弄得我家破人亡。他甚至巴不得我孤身一人，一死他才好。因此我的家多次被抄，也多次被绑架进派出所、洗脑班、劳教所。处在这些迫害位置的人，就是仇视大法和大法弟子，相信中共媒体的谎言。我们当地派出所一个指导员几次亲自非法超过我家，到单位直接把我从岗位上抓走。他们那时就是那样，表现得很疯狂和邪恶。后来他的事被上了明慧网的恶人榜，曝光他的恶言恶行，再加上当地其他大法弟子对他劝善，又因为他与所长不和，被调到交警那边去了。慢慢的，他开始对曾经被他迫害的我用各种方式间接道歉，然后他表示自己再不参与迫害大法了。再然后，大法弟子给他真相，他也看了，还退了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去年看到江泽民已经死亡的消息后，态度更加转变。一次他在一家理发店理发，刚理完发，我也进到店里去理发。我看到是他后，诚恳地喊了他一声某某哥。我接着简单给他讲真相，还直接给他一份真相资料，他顺手就接过去装在衣袋了。这一动作不打紧，那个理发店的两位老板曾经也练过法轮功，当时就是被这位来理发的指导员给迫害的，一直不敢练功了。男老板甚至还害怕的把大法书都给烧了，由于怕心也不写严正声明。那男理发店老板看到这一情景，感慨地对我说，指导员的态度都大变了，法轮功人们都接受了。那女老板当时就要写严正声明，表示重新再修炼。还有一个普通警察，他当时听信谎言后，我被非法关在派出所时，不归他管的，他也主动跑过来对我所谓的说服教育。他参与迫害过我们当地的其他大法弟子，常人对他的评价也很差。据说一次因他办事不公，做得过分，被人把他的儿子整了一顿。他有修大法的部队同事，可能他部队同事多次给他讲大法真相。在他退休后，他来到我住的地方拜访他的部队同事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接受，给他退党，他很干脆地退出。以后我每次碰到他，送他各种真相资料，他都接都看。最近我送他真相时，他高兴地接过去并说谢谢。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。2018年11月，我们省让高二年级的学生到市里像参加高考一样举行各种学科考试，同时还配备了警车。这个开警车的是我们当地派出所的一个片警，他一直在管迫害大法弟子的事。我与他住在一个待考区，因自己多次遭他们的迫害，不想接近他们这类人。可是在用餐时偏偏和他坐在一起，我很不自在。到值班时，我与他同值一班，他主动给我唠家常，说他跟我那个宗治办的亲人关系如何如何好，我还是戒备他。没想到他当着跟他一起带队的其他警察的面对我说，我怎么办，又吃喝嫖赌，将来学法轮功学不学得好。 我想我有一天总是要学法轮功的。我看他有诚意，就回话说，不要紧，很多人在修大法前都有很多不好的坏习气，师父慈悲把他们变好了，只要你愿意从善，一切都可改变。然后我给他退了党，那时他心里就踏实了。这说明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这群人中，有人还是有善念的，还是可救的。第二部分，发姐和娥姐的转变。2002年4月，我被当地610人员绑架到市党校洗脑班，整个洗脑班抓了我们市的四个人去洗脑迫害，但却声势浩大，又是有几个所谓的校长，还有政府部门610组团人员、医务工作人员，以及被所谓已经转化者的不明真相的家属等很多名堂，劳民伤财。我被我们当地610人员雇请的两个人，发姐和娥姐，专门负责监督我的生活起居和所谓对我洗脑，让我放弃修炼。他们二人一来是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，二来他们得人钱财，替人卖命，于是这两人对我整天骂难听的话，态度很恶劣。我始终心态平和地对他们，不把他们的话放在心里，能够关心的尽量关心他们。我对他们劝善，要他们不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。当时他们听不进去，后来我回到正常环境中，我找到他们，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加上当地大法弟子经常在他们所居住的地区投放真相资料，可能他们看多了，态度也转变了。那时我还在明慧网上曝光过他们的邪恶行为，如今他们都退出了邪党的附属组织，正面对待大法了。第三部分，在邪党610机构工作的家人要了真相护身符。我的家人从小受邪党教育毒害深，在大法受迫害的初期，他亲自带着他的家庭成员去非法抄我的家，毁大法资料。更不能容忍的是，他骂师父和毁我家的师父法相，他因此遭到过多次报应，只是他藏着不让人说。他已经退休了，我是610人员，以他有亲人在练法轮功要他管教为由，还在某些时候唆使他去干坏事，他也被迷惑着去干了坏事，例如代替给我签不修炼保证等，他是偷偷干的。我问他，他也不承认，但我能断定他一定做过这样的坏事。我上网声明，无论是谁代替我签了不修炼保证都不算数，一律作废。以前给他大法真相资料他不接，或接过去了马上撕掉，表示他对邪党忠诚。去年发起要三个月战胜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死了，再加上2022年12月武汉瘟疫大爆发时，他的老伴不到70岁，而且从不出门，却染上了新冠肺炎并快速死了，这让他很震惊。还有他们一家在武汉找不到火葬场火化时，只好回老家送了葬。回武汉时，全家四口人都染瘟疫躺在床上了。由于我没用手机，我没跟他们联系上，我得知他们家都染瘟疫的消息后，就赶到他们家去帮忙照顾他们。我求师父救救这些可怜的人，师父出手帮忙了，他们四人都好起来了。只有从事610工作的这位咳嗽一直不断，我试着到他房间送给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他忙接在手，并叮嘱我只能给他，不能给他的晚辈们，怕他们不相信会给我带来麻烦。后来他虽咳嗽了很长时间还是好了。师父真慈悲，这样恶的坏人师父还在救，真是佛恩浩荡啊。还有他们那家人，他老伴活着时听我讲了真相，他不但自己退出了党，还让我给染瘟疫的他家其中三人退了党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
题目是投稿通知，请避免同时使用邮件正文和附件投稿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6日。很多同修投稿时，在邮件的正文里填写了投稿的内容，同时又加上 text 或者 docs 邮件，里面是同样或是基本一样的投稿的内容。这样做会大大降低收稿处理的效率，并很容易造成漏掉部分投稿内容。现象有，有的邮件正文里的文字内容和附件里的文字内容是一模一样的，有的邮件正文里的文字内容和附件里的文字内容有一些出入，有的邮件正文里的文字内容和附件里的文字内容大部分一样，只是在正文或是附件里的开头或是结尾增加了一些说明。有的是将投稿分成两部分，正文里是前面的部分，附件里接着发后面的部分。有的邮件正文是完整的文字，而附件里除了完整的文字，中间还插入了一些插图。有的邮件正文是一篇文章，而附件里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篇文章。有的邮件正文是前几段内容，附件里是全文等各类情况。对于收稿人来说，如何才能保证收到完整的正确的版本，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难度。所以建议投稿同修，在一封投稿邮件中，或者使用邮件正文投稿，或者使用附件投稿，只选一种，不要同时使用，不要重复内容。长的文字投稿以及含有图片的投稿，请用附件发，邮件正文保持空白就可以了。如有必要，可以在邮件正文写个简短说明，其实说明部分也可放入附件。短的不含图片的文字投稿可以在邮件正文里发，不要在附件中再发同样的内容。如果分不清是长投稿还是短投稿，就都只用附件发就可以了。如果不是投稿，而是和编辑沟通的来信，就请在邮件正文里写，更清楚些。谢谢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时事评论：天安门自焚与白毛女哪个更可怕？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在我对这个世界还懵懵懂懂时，一本小人书让我尝到了仇恨的滋味，而且刻骨铭心。小人书的名字就是白毛女。当时的情景至今记得，那天我在看的时候抹眼泪了。妈妈问怎么了，我说小丫鬟的脸被银簪扎了，黄世仁他妈妈的银簪扎在丫鬟的脸上，但也扎在了我的心上。后来只要一看到或听到地主二字，我的血就会沸腾。长大后，当得知一位演员在露天舞台演白毛女中的黄世仁，差点被看戏的一个小战士开枪打死时，才知道仇恨会使人失去理智，恐怖至极。那位演员很幸运，没有被打死。可是天安门自焚中的演员刘春玲却没有那么幸运了，不仅他自己被当场打死，而且女儿刘思颖随后也被弄死了。这是他们娘俩躲不开的结束，因为开枪的是中共的导演，目的与白毛女一样，就是叫全国民众仇恨，仇恨教人修心向善的法轮功。2004年，当《九评共产党》一书横空出世后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中共的真实历史。尽管中共对《九评共产党》怕得要死，但至今也不敢否定，不敢吭声。于是我知道了中共灌输给百姓的一切都是颠倒黑白的，而我曾经的仇恨也都来自于中共杜撰的故事。
我被中共耍了30多年。每当看到明慧网上报道的因仇视而构陷法轮功学员的年轻人时，我便会想起刘思颖。如果小思颖还活着，今年应该34岁了。如果他活着，一定不会再上中共的当了，因为他知道妈妈不是法轮功学员。有句话叫吃亏长见识，只是有的亏能吃，有的亏是吃不得的。刘思颖和他妈妈已经吃了中共的大亏，但愿还在受中共谎言欺骗的人们赶紧清醒，不要叫悲剧落到自己头上。那些被灾难夺走生命的人，不是神佛不救，而是他们都在替中共扛着罪恶。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一切，就是在帮助人们卸掉中共的罪恶，从而得到神佛的护佑。白毛女让中共杀死了多少地主、资本家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天安门自焚造成中国死了数亿人。近日去银行办理业务时，速度慢得不行，值班经理抱怨说，没办法，现在要求老年人都得重新换卡，净整这些没用的。我知道为什么只要求老年人换卡，因为瘟疫中死去的老年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只能用这种办法排查死去的人。天安门自焚骗局与白毛女都造成了很多人的惨死，都很可怕，是不是？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